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父母该如何关心与帮助青少年期的孩子呢？凌云牧师曾经采访过教育学博士黄文文女士，她从方方面面与父母们分享了关于青春期的孩子在心理上的各种需要，帮助父母与青春期的孩子们建立良好的亲密关系。他所分享的信息曾帮助过许多父母走出困境，值得我们再次重温。让我们一起努力帮助我们青春期的孩子们，把他们的青春风暴变成他们的青春风采。
让青春风暴成为青春风采。我是凌云。这个星期黄文文他在节目中和我们来谈论如何来关心我们从九到十二岁的孩子们，他们生命中一些心理生理各方面的问题，为人父母该如何关心和帮助他们。
在上一次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一个孩子他有一种错误误导性的自信心，也就是说他总是需要别人来跟他说你是多好的多棒的。那上一次我们提到的是孩子他是有努力了，他真的成绩也好了，可是呢总是旁边的声音来告诉他说，哎呀你好棒，别人都不行啊，只有你才行啊，这样子一种错误的误导性的一种自信心。所以有一天当外在的声音不在的时候，他对自己就不晓得如何的再度的确定自己的定位。在九岁到十二岁这个年纪的孩子哦，真的是还在定位他自己。可能有的时候他会表现得很有主张，很了解所有外界的事情，可是真的他对自己的认识还有自己的能力都还在摸索当中。上次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什么是自信，今天呢我节目想要提到的是，如果这个孩子他是一个真的没有自信的孩子，或许他有一些先天或者是后天方面的一些缺陷，甚至说他没有办法拿到100分，难道因为他没有办法拿到100分他就永远要做一个没有自信的孩子吗？所以呢我想分享一下我们这几年啊认识到的一些原则。在1986年有个叫做 Warner 的一个学者专家呢，他注意到了有些孩子不管他是有没有先天后天的缺陷，他永远都很有信心，永远都知道遇到挫折的时候怎么样把自己再重新的提起。他注意到四点，第一点就是啊，这些小孩子他不管什么问题他总是选择看好的一面，这是一点。所以呢我们为人父母为人师表，或许这是我们头一个要出发的，怎么帮孩子们在不管什么样境况之下都去看那个好的一面，他有的那一面，
帮助他们培养一种乐观积极正面的心态。
是的是的，对，以正面的方式去看事情。这个学者呢他的研究报道里面第二点提到的就是，这些孩子们不管他是不是有先后天的缺陷，他都能够非常积极的去找寻给他正面补给的这些人。那这些正面补给的人可能是大人，也有可能是他同年纪的孩子，他们非常懂得怎么样去把这些人带到他的身边来成为他的后盾，他们很懂。
嗯，举些例子来说，
举些例子来说，或许这个孩子呢或许是不能够行走，我的学生当中就有一个这样子的例子，他是脚是一拐一拐走路的一个孩子，可是呢他非常懂得每次呢只要走到一个老师的旁边，他一定会给这个老师一个评语，他会说，老师你今天鞋子我好喜欢啊。诶，这个老师很自然的就会开始跟这个孩子有一个对话了，是不是？或许这个孩子到另外一个地方，他坐在那边看到旁边的学生，他会说，你的声音好好听哦， 他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开始跟旁边人的一个正面对话，很快的就把这些人都带到他身边来了。每一个人看到这个孩子，就是这个孩子真的是跟他讲话好有意思哦，跟他讲话好贴心哦。所以很快的呢，这个女孩子虽然她是全校唯一一个坐轮椅的孩子，可是却是大家的焦点中心。第三点，她的能力就是她能够把现在的困境当成是以后将来有建设性的一个困境，也就是说她今天学到的是以后她能够用到的东西，不管今天别人对她是怎么样的讥笑或者是唾骂，她可以把它转成说啊，这个是我需要学的功课，以后对我是有用的。
但是啊，孩子还在年轻的时候啊，能够有这样的认知啊，
靠大人的教导、
啊、要靠大人的教导，
绝对是靠大人的教导、嗯、像这个孩子，你如果遇见他妈妈的话，你就会发现为什么这个虽然腿没有办法行走的孩子是这样子的一个孩子。我还要另外加的就是，虽然他腿不能行走、哦、他的脸部也有伤害的，所以他并不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可是他是一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孩子。你看到他的妈妈，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个孩子是这样子了。有的时候呢，别人会过来问妈妈哦，说为什么他不走路，为什么他腿弯弯长那个样子，这个妈妈的回答永远都是笑笑的，因为他是一个好特别，因为他当初生出来的时候上天选择让他这样生出来，有一天他会做很美好的事情。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妈妈对孩子的教导。所以当这个孩子呢，或许旁边一个声音跟他讲说你好慢哦，或是你好丑哦，这个孩子他听在耳朵当中，他很快的很自然的，因为在妈妈的教导当中永远是去想好的，所以他很自然就会马上一句话回过去，没有关系啊，虽然我比较不好看，可是呢我很聪明。他会自己想一个方式把这个很不好的一个声音呢再推回去了。所以这真的是要教导，当然也很感谢他周遭的老师师长们也都是非常直接正面的方式在教导这个孩子。以一般我们的想象空间的话，我们是想这个孩子一定是没有信心的，对自己的未来一定是没有什么希望的，可是因为他接受旁边这样子的教导，耳濡目染当中，他认识到他的人生是有一个不同方面的一个希望的。
这样谈的时候呢，就让我也想到昨天你就提到有一些父母啊，他们所给孩子的是一种虚假的一种的信心的肯定，
是
啊，你多棒啊，你多厉害啊，等等等等，其实孩子不一定这样棒，不一定是这样优秀，所以就导致孩子所建立的那种自信心是一种虚假的自信心、哦、
没有错，
后来
一有打击、啊、他就粉碎了。
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家长或者是老师也应该对孩子有一些适切的肯定。
是的、啊、是的。
那这两者之间呢，应该如何的
来的一个平衡、
啊、平衡，对。
对。刚才我讲到有四点啊，另外一点就是这个孩子他自己认识到在他生命当中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有他的意义存在的。或许现在他不懂，可是是有他的意义存在的。我常常跟孩子们举一个例子啊，我跟他们说我们这个人生好长啊，是一个马拉松。当我跟他解释说刚开始的时候有些人冲好快哦，可是呢跑到一半就没力气了，这些孩子们都懂。 马拉松就是能够跑到最终目标的那个人才算是跑完了。那我都问孩子，你要做那个跑最快的，还是要那个能够跑完的？孩子一定会跟你回答说，我要做那个可以跑完的。那这个当中我就会跟孩子说，那所谓要跑完的话，你可能必须要有人在旁边跟你打气说，加油啊，加油，你好棒，你可以的。这就是您刚才说的，我们怎么样去取得一个平衡。我们也需要有人在旁边做这个加油的工作，你是最棒的，你是可以的，你是肯定的，给他这样子的。可是呢，我们也需要当你跑得好累的时候，在旁边跟你说，你忘记你的 training 吗？你忘记你的训练了吗？你忘记你当初为什么那么辛苦的训练吗？你要记得你是怎么样训练的，你记得那个时候你跑不动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加强的，在旁边提醒他当初在做马拉松训练的时候所遭遇到所有的挫折的时候是怎么样的通过那个训练课程的。所以刚才林云林提到说，怎么样来取得一个这个平衡，就是这样子。我们需要家长在旁边这样说吗？是的，我们需要。我们也需要家长在旁边说，你忘记不行的时候你要怎么做吗？别人批评的时候怎么做吗？也需要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给小孩子鼓励。那这就是我们要以心灵诚实的来给孩子。我们都知道草这个植物啊，在山边啊，常常有风吹的这个草，你去拉扯它是扯不下来的，因为它已经学会立稳脚跟的这个哲理。种在人的前院后院的草，随便一踢就掀起来的，因为它并没有常常的经过风啊外界进来的一些影响。同样的，孩子也是，我们要他要有受挫力，我们就必须要能够承受他在生命当中有某一个方面的冲击。假设今天孩子在学校考得不好，或者是跑得不够快，或者是美术没有拿100分，或者是没有被选上做班级的班长的时候，与其我们跟他讲，哎呀，你是很棒的啊，你是很棒的，这种时候你是要跟孩子诚实的点出，我们为什么没有选上呢？我们来看看为什么没有选上，以后要怎么样的加强呢？怎么样的训练？我们诚实的点出，哎，不是别人不好，而是每一件事情都有他适合的时间，适合的机会，这次就不是我们的机会。我的班上同学他考100分，我第一句说的话都不是你好棒啊，我第一句说的话都是，这是你能力范围之内做的最好的吗？有些孩子会很诚实说，这好简单的，随便考我都没有念我就100分。这个孩子呢，我就不会再给他进一步的加冕了。有些孩子他告诉我说，我每一天晚上啊，你告诉我写5次，我都写10几次，好不容易我拿到这100分。这个孩子我跟他加冕，我会说，你看你的努力让你今天拿到100分了，你的努力很棒。我不是跟他讲你拿100分很棒，我说你的这个努力做到了，很值得嘉奖。所以孩子他需要听到两面的，这就是我们家长要怎么在当中因着这个情境这个情况给他一个适合的褒贬。
最后呢，要谈到的就是说，父母帮助孩子们培养自信心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基督徒，我们更能够帮助孩子们培养对神的信心，知道有一位神一直的会看顾我，会帮助我。人生无论遇到任何的挫折打击，神都会赐给我智慧、力量、信心、勇气来面对的。
是的、而且常常累积的小挫折是能够帮助孩子以后面对大挫折的一个后盾力。
对，这一点父母亲一定要教导孩子，人生一定有挫折，谁没有挫折呢？
是，
对不对？有挫折不要被打倒，经过挫折以后成为更茁壮、更成熟、更坚强。
我们有时候把孩子保护得太好了、
对，那谢谢文文。
什么叫不可能？什么叫不可能？我的世界没有不可能，没什么不可能，没什么不可能，真的没有什么不可能，
我的世界没有不可能。
总要信，不要疑惑，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只要信，不凭眼见，伟大奇妙真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我不要说不可能，不再说不可能，你要拒绝再说不可能，再被他欺骗，你要大声宣告，我的字典没有不可能。
主啊，求你帮助我的孩子始终保持一颗单纯喜乐的心， 让他凡事谢恩，不住地祷告，因为从你而来的喜乐就是他的力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请问你觉得妈妈的天职是什么呢？
应该爱他们的小孩，
就是抚养孩子，料理家务。
爸爸的天职是什么呢？
保护，引导，供应孩子的成长，
就是屋顶，为整个家遮风挡雨，
需要陪他的小孩一起玩。
作为妻子的天职是什么呢？
帮助丈夫成为更好的男人。
作为丈夫的天职是什么呢？
把所有的爱给他的妻子。
作为儿女的天职又是什么呢？
需要听爸爸妈妈的话，
应该就是孝敬父母。那父母的天职又是什么呢？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
我们需要尽人的本分，履天的职责。
感人肺腑的故事，合乎圣经的真理，30多年有关教养儿女的忠告。美国教育专家杜布森博士和妻子雪莉女士与父母促膝谈。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与父母促膝谈。大家好，我是新月，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还要来继续有关金钱的话题。今天这期节目的主题是受到祝福的钱财。主题经文在诗篇第89篇第15节：知道向你欢呼的那民是有福的，耶和华呀，他们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诗篇第89篇第15节：知道向你欢呼的那民是有福的，耶和华呀，他们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可利的父亲是一位钟表匠，可利曾经说过一个关于他父亲的故事。他的家曾经祷告上帝差派一个人来买他们的钟表，价钱高到足以能够支付他们家所有的账单。当天晚上果然来了一个人要买一只昂贵的表，但是这位客人在付钱的时候却抱怨另外有一个基督徒的钟表商卖给了他一只有缺点的表。可利的父亲马上就问那个人是否可以看一看他之前买的那个表，结果他发现那只表只要稍微修理一下就可以了，于是就帮他修好了，并且向他保证那个钟表商所卖的表并没有问题。那位吃惊的绅士退回了他们家的表，并且收回了刚刚所付的钱。这个人一离开，可利就问父亲，你为什么要那么做呢？他的父亲说，有些钱是蒙福的，有些钱是不蒙福的。父亲说，神的荣耀不能被不诚实的基督徒所影响。几天之后，又有一位顾客来到他们家的钟表店，买了最贵的那个表。那笔钱不但足够支付他们家的账单，还足以让可利去瑞士接受2年的钟表师的训练。任何财富都不值得我们使上帝的名受辱。在箴言第15章第16节中这样说，少有财富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富烦乱不安。让我们确定我们所得的金钱都是蒙福的。今天杜布森博士给予我们的思考建议是，你如何教导儿女关于蒙福的金钱的观念呢？现在是否有不蒙福的金钱要进入到你们的家呢？如果你是可利的父亲，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会怎么做呢？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知道我们的心和我们的动机，我们的生命在你眼前是敞开的，帮助我们不只是在金钱上荣耀你，也请你帮助我们在我们赚钱的方式上来荣耀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今天的与父母促膝谈就先到这里了，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当中，新月会继续与父母促膝谈。
本周金句：
使徒行传第十章34-35节，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
我用信心抬起头，
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一起将神的话语珍藏在心。
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名为圣，愿你国度降临，愿你国度降临，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直到永远，直到永远，阿门。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我们欢迎您用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通过微信，您可以关注良友知音，并发送代码303，即可收听当日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如果您想透过亲情的博客来了解我们的话，那请您登录www.729lyprog.net 斜划线 QINQING。 好盼望在留言当中看到您的身影。若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困难的家庭问题、情感问题还有育儿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呢，就是 qinqinghrliangyou.net， 意思就是亲情在良友网。盼望亲情能够成为您家庭情感的基石，而我们就是您生命当中同行的小伙伴。愿上帝以他永远的爱顾惜眷顾您和您的家人，让我们亲情不断电。